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来呢，包括宁财神和成龙之子房祖名等在内的许多名人明星吸毒丑闻相继进驻媒体，大博观众眼球。北京警方称，今年投入空前，已经破获的毒品犯罪案、抓获的毒品犯罪嫌疑人和收缴的毒品都比去年同期上升40%以上。而且呢，下一步将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打击涉毒行为。那么北京方面近期为什么狠下毒手呢？名人明星为什么被政府高度曝光呢？娱乐圈是否成为重灾区？对名流是否应该从重处罚？今天时事大家谈呢，继续请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来给您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先生和中国时事评论人士陈杰仁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陈杰仁先生，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央视上最近曝光了很多的名人或者说名流在吸毒问题上，除了宁财神以外，最近又曝光了这个柯震东还有房祖名，您怎么看待现在中国打击毒品的这么一个努力？现在是不是说明现在中国毒品的形势比较严峻？
好的。首先呢，我觉得对于北京市公安机关啊，就是抓获房祖名、柯震东这样的一个涉毒人员并依法进行处理呢，是做得对的。我特别支持北京警方这么做，并且我认为在这个方面呢，也体现出北京警方就是公正执法，不因为他们是名人呢就对他们网开一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依法办事、公正做法，并且呢信息公开的做法，我都要表示一个充分的肯定，甚至要对于北京警方就是在毒品问题上毫不含糊的态度要表达一个敬意。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房祖名也好，一个柯震东也好，甚至3-2个这种名人呢被抓获涉毒呢，并不证明了中国的毒品问题更加严峻。因为要看中国的毒品问题是不是更严峻，一定要看一个更普遍意义上的数据，涉及到公众的数据才好去评估。那么就我所掌握的数据来看，这些年以来中国的毒品问题呢，可能在某一些地区是有这个日趋泛滥的趋势，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这样的地方，还是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毒品呢就更加严峻了。另外从这个公众的角度来说呢，确实这一次大家对于柯震东和房祖名被这个抓这个事情呢感到大跌眼镜。因为过去来说呢，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乖孩子，那么现在突然发生这种事情，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我奉劝每一个听众朋友、每一个观众朋友，就是作为你如果是一个粉丝、明星的粉丝，千万别对明星啊抱有幻想。因为实际上明星那个圈子啊，很多的时候这种脏的东西、黑的东西比普通的人更多，因为他们处在一个相对狭隘的圈子里面，天天生活在灯红酒绿、无聊之中。他们去干那些无聊的事情呢，可能是机会更多，受到的诱惑也更多，他们的条件也更好。所以我们不妨用平常心去对待这些人的这个被抓。
好的，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问曹先生，就同样的问题，那么这次的这个明星被抓，那么引起大众的广泛的关注的这个表象之下呢，是不是说中国现在这个毒品的状况呢是不是特别的这个严峻？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北京方面为什么在现在呢对毒品的问题呢可以说是这个狠下毒手来抓这个事情呢？
我想吧，这个抓出了毒品这个案件多和少，跟这个毒品全局方面它到底是泛滥的严重还是不严重，这个之间不是必然的成正比的。我同意刚才陈先生所说的，现在问题是呢把这个娱乐圈的这些人有些这个毒品的问题上违规的、犯罪的给它揭露出来，是不是就意味着对娱乐圈是从严打击了、从重打击？我觉得不见得，这个只是说应该早就应该依法来惩办，这个依法惩办这个是一种正常的，这个从重从快那就是 就是与合法的程序相比有区别，我觉得那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赞成现在处理这些案件。
啊，陈杰仁先生，这个最近的这个曝光呢，引起了中国公众的广泛的注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嫌疑人之一房祖名是成龙的儿子。成龙不仅是家喻户晓的这个演艺界的明星，而且也是一位公众人物、政治人物，他是全国政协的代表。同时，直到去年，他一直担任中国禁毒形象宣传的大使。他的儿子出现了问题，那么当然引起了公众的很多人的关注。而且我看到的报道说，成龙已经赶到了北京。那么他去北京以后，会不会对这一案件的处理施加任何影响？那么房祖名他现在是被所谓的容留他人吸食这么一个罪名来被拘押的，您认为对他的这种法律的处理的前景会怎么样？
好的，首先呢，我就想介绍一下，根据中国刑事法律的规定，中国刑法的规定呢，这个如果是简单的一个吸食毒品呢，只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它并不构成犯罪。
是，
那么他只需要最多被拘留半个月的处罚。柯震东呢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他现在是被治安拘留，用美国来的话来说是一种轻罪。那么在中国的刑法指的是重罪。那么呢，重罪的时候，如果是容留他人在自己的场所吸毒，并且呢是容留三人次以上，或者是两次容留，那就构成这个罪。那么构成这个罪的话呢，就有可能判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那么现在呢，这个房祖名呢恰好就是在自己家里呢容留柯震东他们吸毒，那么他就涉嫌这个犯罪呢，用美国话说就是一种重罪。那么这个罪呢就是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如果是被刑事拘留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成龙不管是父亲还是什么人，那么都没有办法去见到房祖名，只有律师才有可能依法去在看守所会见房祖名。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报道说成龙到了北京呢也看不到。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做法呢，我觉得北京警方也好，还是政府其他部门都还是保持了一种依法办事。其实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这几年以来，北京警方不仅仅是对于明星涉毒的问题，包括对于像这个李天一啊这个强奸的问题，还包括对于像这个有几个明星是酒后就是驾车醉驾的这个犯罪，都是依法处理并且公开了信息。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北京警方对于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啊，还是保持了一种依法公正的处理，他并没有因为这些明星的这个影响力啊就给他网开一面。我相信成龙呢到了北京之后呢，他也会看到这种态势，所以他无法去就是施加这个更多的影响。甚至我认为呢，由于这个案子呢已经被公开信息，已经被舆论盯上了，所以成龙真的就是想自己要去施加点什么不适当的影响，也恐怕是无济于事。我也觉得呢，就对于房祖名这样的人呢，依法处理呢，树立一个典范放在那里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对于年轻人，对于明星界都是很好的。当然，我觉得成龙和房祖名虽然是两父子，但是呢，一是一，二是二。我并不会因为成龙的儿子涉入到毒品犯罪，那么呢，我就认为成龙怎么样？我觉得成龙这个人一直在演艺界这个名声口碑还是不错的。我虽然不是他的粉丝，我也希望他能够保持这个状态下去。当然，由于他的儿子涉毒了，他是不是适合继续担任这个禁毒的形象大使呢？这个有关部门确实可以慎重的考虑一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房祖名涉毒被抓了，并且央视又曝光说，实际上8年之前，房祖名就已经在吸毒了。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成龙不太可能说完全不知情。那么他是不是隐瞒了情况，他是不是还有一些难言之隐呢？我们只能等待这个有关部门的调查，或者是媒体的更多的报道。
好，谢谢陈先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北京现在正在狠下所谓的毒手进行缉毒，尤其是对名流名人来进行严惩。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第一位呢是浙江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哎，你好。就因为工作原因哈，我曾经在那个刑满 就是因为这个贩毒吸毒刑满释放的这个人员我打过交道的，听他们介绍过这个圈子的，就是吸毒啊，我说的单纯的吸毒哈、啊，单纯的吸毒的话，他这个人呢、啊，就是构成人员呢，他一般都是中上层，中上层人员，就按经济实力是中上层，因为他吸毒他是一个高消费，毒品是很贵的，是一个奢侈消费，所以一般来说。所以一般的吸毒的人员都是这个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比如明星啊，他们这个经济都是比较富足的嘛，就他们吸毒。所以我很赞同这个嘉宾的观点，就是说对北京这个重拳出击，这个搞专项行动，就是很多有些明星嘛，就涉毒被落网嘛，这个说明这个中国禁毒行动研究不能说明的，因为这个消费毒品都是中上层的，就其实中层、低下层的消费毒品很少。
好，谢谢浙江的朱先生。好，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各位主持人，各位专家，各位亲身观众，晚上好。我想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中国的这个政府啊，必须这个抓住老鼠身上。这个文化发布就是因公教育要上台化，如果是三亿人民人大代表都省得了因公教育自应民格，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自应民格啊，一切跑路的该跑路了，该退的就退了，五年一整十国家主要方法主要是两个方法啊，就是自应民格啊，因公九月早开发。
好，
谢谢，
谢谢江苏的徐先生，好像他是说要实行民主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好，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
我觉得这个艺人呢，吸毒贩毒应该办的，应该办的，不能不办的。他们这个因为有钱了，对不对？这么。都比较方便，如果不办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
好，谢谢。
这个证明我们的法律还是比较公平的。
好，谢谢江苏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必须得管。好，接下来我想请曹思源先生来做一个回应。那么与此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说，这次呢，这个北京方面呢，这个官媒方面在曝光明星名流他们吸毒的这个丑闻呢，是不是希望通过对这些名人来树立一个这个法律先行的这么一个典范呢？
对，我觉得呢，这个案件暴露啊和这个处理啊，应该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步骤。名流他们犯法，那么依法办事，处理他们，那应该讲影响是更大的。这个影响应该是积极的，能够有利于减少这种违法犯罪的趋势。
好，
好，接下来我再请浙江的连先生来参加我们讨论。连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说两点。第一，我认为政府现在能够惩办这个明星名流吸毒是大快人心，说明司法是公正的。第二，也告诫那些明星，如果他们的演绎要想得到那个观众的认可，那么首先他们要学会做人，他们的人品应该要感动人们，感动观众。我说完了。
好，谢谢。接下来我想请陈杰仁先生对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表态，请您发表一下评论。因为这个表态书上说，他们不使用这样的这个涉毒的人员，那么不组织他们的演出活动，有很多人就认为这解读为永不这个使用这些人。当然这个北京演艺界最近也做出了表态，说是这是一种误解。您认为对于这些涉毒人员，社会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好的，其实我也注意到了北京演艺界这么一个协会的一个声明，或者说一种倡议书，他们说这个今后呢，这个不会组织这些涉毒人员进行这个演出，直到他们改正为止。那么我是赞同这么一个倡议，为什么呢？ 因为明星啊，他跟普通的人不一样，他具有这个较强的社会的号召力和示范效应，不管他是一个好的事情还是一个坏的事情，都容易带动这些粉丝的这种模仿和效仿。因此呢，如果说一个明星，一个有影响力的这个演艺人士，他涉及毒品的话，那么这个演艺界呢是不应该给他提供这个演艺的平台，让他呢就是说有更多的机会去扩展自己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这么一个倡议呢还是有价值的，至少表明了一些演艺界整个一个态度。另外我觉得也还是要反过来看，就虽然这些年以来有一些这个不实的有明星被爆出来涉毒，同时呢明星圈里面呢确实也有很多乱象，但是我还是相信涉及到毒品的、卷入到毒品的明星呢毕竟只是少数，他们可能有一些呢是有其他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不能因此呢一棍子在毒品问题上就把所有的明星呢全部打进去。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现在对于明星这么一个事情呢还是提了一个醒，就是我说这个中国古代有人说过，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那么作为毒品问题呢，我觉得都是明星们他们自己在自作孽。那么自作孽的话，你是逃也逃不了了，你是这个跑也跑不掉。所以我希望呢这个明星能够去认认真真的去温习一下这句话，就不要再去自作孽。我想呢这个对于官方来说呢，实际上这一次我也注意到这种依法公正的处理这个问题也得到了民众的普遍的好评。我在想对于明星涉毒的问题是这样的处理，如果今后对于官员涉及到腐败，对于其他的特权阶层涉及到其他的违法犯罪，都能够这样及时的公布信息，完全的公布信息，并且依法处理，不给他任何特权，我想这才可能是法治的一个更大的进步。所以呢我希望这个处理明星涉毒问题的这么一个好的做法能够扩展到中国其他的所有的司法领域，这样才能说中国的司法呢确实是有更大的进步。
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同在北京的曹先生们，刚才讲到这个明星的这个他们的吸毒用毒的问题，那我想问问您，就是通过您的这个了解的话呢，毒品问题对中国社会呢究竟目前是构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那么刚才我们也有观众听众朋友谈到，就是说主要呢是一些这个中高层的这个收入人士，他们这有钱有闲，穷人呢这个想吸也这个吸不到。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这个缉毒呢有没有产生一些这个除了对明星让他们这个有些颜面尽失的这样一个效果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整体来说缉毒有没有起到多大的这个效果？就是目前来说呢，是这些年有没有什么收获，有没有这个越打越多的这个状况呢？就随着经济的这个不断的发展。
好的，据我所知呢，缉毒的问题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不仅仅是有钱人的问题，当然有钱是在这方面犯罪的条件之一，它比较影响大的是涉世未深的青年和这少年，有好奇心的，那么他虽然没有条件大吸其毒，但是呢只要有机会他就有可能尝试一下，这个尝试一下，有的人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辈子就陷进去了。因此，严厉打击这个吸毒，应该是有利于社会的风气的正常化。这个对于这个名流吸毒，第一是要依法惩办。第二呢是不能够保密，要公开，公开才有教育意义，才有惩戒的作用。我的意见完了。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陈杰仁先生，关于这个大麻的问题呢，最近国际上一些国家，一些北欧国家，还有美国的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大的这个讨论，很多的讨论，很大的争议。有两个州甚至公布这个大麻是合法化，那么刚刚被这个实际上前不久被中国警方抓起来后来被释放的宁财神，他要表示中国应当对这个大麻的问题，是食用大麻如何量刑应该更加慎重，更加进行讨论。 那么中国的刑法当中，我看了一下关于毒品问题的规定，它明确规定毒品包括鸦片、包括海洛因和冰毒，那么大麻也被列在其中。您认为对于大麻的问题，中国的这个刑法应该做出怎样的进一步的阐释？
嗯，好的。那个实际上我也看到了一些文章啊，就是有关于大麻介绍的文章，比如说有些文章说这个大麻实际上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很多种蛋白质，还有一些文章说这个大麻如果是造塑料制品的话，造塑料啊比这个现在用化学大的化学品呢造塑料呢这个效果更好更环保，那个质量也更高等等。所以呢有些人说主张呢要取消对大麻的管制，把它从这个精神品啊从这个毒品的范围内抽出来。这一点上呢我想我是不赞同。为什么呢？第一，中国呢是一个深受毒品之害的一个国家，曾经鸦片战争啊，那些这个鸦片的危害让中国人现在记忆犹新。因此呢我觉得对于精神类的这个药物和制品呢管制的更严厉一些，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在这一点上呢我是赞同中国的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呢把大麻继续列入到这个管制品。第二个来说呢，中国啊这种人啊就是素质确实参差不齐。那么呢有些人也许说看到了大麻的好的一方面，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会积极的利用大麻的不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类的这种这个成瘾性啊依赖性这方面呢他们也会去利用。那么如果说有被利用的坏的一方面，我们呢对他进行这个更多的一些管制呢毕竟是好处要多于坏处。所以呢我不太赞同呢就是大麻的合法化，这一个可能跟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必须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宪政学者曹思源先生和时事评论人士陈建仁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的话题包括美国种族骚乱引发的反思，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